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3月4号，公元2004年4月2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加拿大总理表示同达赖喇嘛会晤时将谈起西藏人权。意大利国会再次关注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尼泊尔各界强烈支持纽约无限期绝食活动。黄河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下面请听新闻节目。中央社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渥太华一项午餐演讲中表示，西藏并非寻求独立，而是寻求文化宗教自治。达赖喇嘛并表示，如果北京允许西藏自治，藏人将愿意视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表示，世界村已使世界越来越小，尤其在经济和环保领域已经没有所谓的国界。达赖喇嘛指出，在谨慎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划下，今天的中国与10年及20年前的中国相比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朝向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民要求拥有更多的自由。达赖喇嘛表示，改变需有平顺的方式达成，他的责任在于协助中国达成平顺的转型。达赖喇嘛在昨天的演讲中也呼吁加拿大政府协助西藏人民，要求中国政府给予文化及宗教上的自治。达赖喇嘛表示，加拿大与中国关系良好，与其他国家相比更能够影响中国政府的决策。他也鼓励加拿大人到西藏观光，亲自了解西藏的情况，与政府共同努力推动西藏的文化宗教自治。加拿大总理马丁昨天也表示，他与达赖喇嘛会面时将会谈起西藏的人权问题。马丁也是加拿大第一位会晤达赖喇嘛的现任总统。对于马丁将谈起西藏人权问题，达赖喇嘛十分欣慰。他表示，马丁在西藏人权问题上究竟会使用什么样的声调，达赖喇嘛表示完全尊重马丁的决定。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意大利国会再次关注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意大利国会近期再次提及有关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现状和死缓判决等问题，并表示非常担忧。意大利国会外交事务处于本周三再次执行了有关研究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议案，议案中强烈批评了中共当局于2003年1月在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对西藏抗拒著名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判处死缓的有关行为，同时要求中国政府对外公开宣布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现状，并且在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的监督下重申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案件。意大利国会议员艾利桑德·弗拉尼先生于本周三向国会转交了这份研究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议案。弗拉尼先生是意大利国会支持西藏团体的成员，他于2002年同国会部分议员访问过西藏流亡政府。意大利国会当天对这份议案特别举行了一次研讨会，在研讨会上，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马克·瑞塔·波尼瓦女士对该议案表示全面支持。另外，意大利国会外交事务处于今年3月11号也制定过同样研究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议案，议案中呼吁意大利政府像欧盟和美国一样批评中国政府的这一不公正的判决，同时要求政府为了尽早研究丹增德勒仁波切同欧盟展开合作，向中国政府进行施压。意大利国会支持西藏团体负责人为首的144名国会议员已签名表示支持该议案。据了解，中共甘孜公安人员于2002年4月份秘密逮捕了西藏抗拒著名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于2002年12月2号对丹增德勒仁波切和他的徒弟罗藏东主宰 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以涉嫌爆炸和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分别判处死缓和死刑，并于2003年1月26号对罗庄顿主秘密执行了死刑。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青年会三名成员本月二号开始在纽约进行的无限期绝食活动，今天已经进入22天。为了支持该活动，尼泊尔藏人昨天进行了24小时绝食静坐。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忍钦发出消息，为了以行动声援三名藏人在纽约展开的无限期绝食活动，尼泊尔藏人从昨天早上9点钟开始进行24小时绝食静坐。西藏青年会加德满都分会的组织下，流亡尼泊尔的藏人昨天在首都加德满都大宝塔附近的西藏寺院桑登岭进行24小时绝食静坐。西藏青年会加德满都分会负责人索纳次任向本台记者表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前三名藏人进行的无限期绝食活动已经进入21天。三名绝食成员的身体状况日趋出现极度衰弱，因此组织尼泊尔藏人进行声援，并且向国际各界社会、政府、组织、美国总统及联合国联名致请愿信，要求关注藏人在纽约的无限期绝食静坐以及绝食者所提出的5项前提条件。尼泊尔藏人还通过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向国际各界致信，呼吁关注和支持藏人在纽约的无限期绝食活动。一名在加德满都参加24小时绝食的藏人向本台记者表示，看到流亡各界的藏人都在展开声援纽约藏人无限期绝食活动感到欣慰，自己虽然没有什么能耐，但是以行动参加在尼泊尔的24小时绝食静坐来支持。另外，尼泊尔全国人权委员会和部分组织联名向西藏青年会会长致函，函中说，尼泊尔民众和加德满都西藏协会对三名藏人在纽约进行的无限期绝食活动深表同情和支持，他们还对绝食者所提出的5项前提条件给予了支持，并且对绝食成员日趋恶化的身体状况极为担忧。尼泊尔全国人权委员会和部分组织还呼吁联合国各成员国、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儿童权益观察委员会、人权委员会重视纽约藏人的无限期绝食活动，在时间没有延迟前解决绝食成员所提出的各项先提条件。另外，美国明尼苏达州地方西藏妇女会会长丹芝赏木向本台透露，移居该州的50多名藏人今天凌晨举行了祈祷宗教活动。他表示，看到三名无限期绝食静坐人员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持续恶化，居住美国的藏人都非常的伤心，纷纷自告奋勇地到纽约去探望和拜访他们，为了祈愿三名藏人的身体恢复安康，以及纪念藏人图登欧柱为国捐躯的自奋身亡6周年。明尼苏达州藏人将于本月27号在当地的西藏藏密院寺院里举办祈愿法会，向各界媒体发出请愿信，呼吁各界和美国民众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黄河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中央社消息，今年以来黄河水污染日益严重，干流列五里水质河段一站检测评价河段的38%，基本丧失水体功能。中共新华社引述黄河水损保护部门有关官员的话说，黄河多次发生水污染事件，严重威胁沿岸供水安全。目前黄河水污染最严重的河段为陕西潼关至河南三门峡、宁夏至内蒙古河段，其主要原因是一些污染企业超标排放。另外， 由于聘品短流，黄河源头圣代近几年全面退化和恶化，导致黄河流经的西藏安朵郭勒玛多县原本有4077个大小湖泊，如今全县面积达于0.06平方公里的湖泊只剩下261个。玛多县畜牧局局长刘仁清说，从1983年至今，玛多县可以利用的草场70%已经沙化和退化，湿地面积减少80%，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因而锐减。玛多县电力公司齐金武说，去年12月黄河源头鄂岭湖出水口断流后，一直无法发电，令人担心可能再过几年，别说用电，恐怕喝水都困难。据了解，西藏是亚洲各大江河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水力发电能力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因此中共当局在西藏加紧使用和建造各种大型水坝和水力电厂，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居住在西藏的大量汉人提供便利条件和建立在藏区和中国的各大工厂进行供电。除此之外，对于西藏人民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建造这些水力电厂直接破坏着西藏的自然环境，威胁着人民的健康，从而损害了西藏人民的总体利益。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吐蕃编译史出版发行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道德与社会》。有一种人口是心非，常常去逢迎自己并不赞成的事物和观点，装作很喜欢的样子，这种人观点和立场相互矛盾，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则可言。要知道，敢于谏言是值得推崇的，这种行为又反过来可以对照出自身的不足和缺点加以校正。作为直言敢谏者，是不会顾及到对方的面子，也不会疑于彼此交情的深浅。不过在指明别人缺点时，必须有根据和理由，只要是站在对大众有益的立场上，那么提出的观点和看法就是善意的，也就不可能伤及情面。至于酒后吐真言、饿着肚子狂发议论之类的，对欺骗傻子还能起到作用，而对于经验丰富和知识渊博的人来讲，除了是些无稽之谈，也只能显出一个人笨拙和愚怠，此外说明不了什么。有的时候新闻记者受政治压力或为谋取商机而在文章上进行掩饰和误导的操作，这种情况反映了一种文士不负责任、漠视读者的态度，这是一种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应该加以纠正。父母对儿女表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而学校教职员工代为父母一责，也要有这份关爱和诚意。对孩子们教授知识之余，也要教会他们怎样做一个善良、诚实、品德高尚的人。为了将孩子们培养成为一个有利于社会、具备道德素养的人，就必须锲而不舍的努力，伴以身体力行、潜移默化，这是培养一代人的关键所在。如果各个学校所设置的科目仅仅是为了达到学生升级的目的，那么这种教育途径并不是理想的。学校在传输知识的同时，还应该注重和加强道德素质教育，从初级教育直到高等教育都必须坚持这项方针，反复地对学生进行有关道德方面的指导鼓励。社会存在着贫富差距，这也酝酿了社会动荡的祸患，要消灭这种差距。以上听到的是由吐蕃编译史出版发行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ai Shri Le。